弟兄姐妹平安，我非常的感恩，这个周二的晚上回到又回来，非常的感谢我们这段时间长老、执事同工，这个我一临时走，有好多的额外的工作要补上，所以谢谢大家这个额外的工作，然后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们一家的祷告和给我的问候和对我的关心。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参加到王清峰姐妹的这个受洗哈，然后直到英文堂还有两个青少年受洗，Pastor Jalen跟我说，大概有120多位弟兄姐妹大人小孩参加，我说这是做了美好的见证啊，这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那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亲自启示你们，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借着今天诗篇95篇啊，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来敬拜你，以至于我们真的成为你的百姓，让我们成为荣耀你名的百姓。祝福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每一年我们的9月份是教会是宣教月，宣教月它存在已经很多年了，我知道巩牧师在的时候他就是他提议呢，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11奉献以外，我们额外的有任线，宣教任线来支持呢宣教士。50多年来我们基本上没断过，神的恩典很够用。50多年来，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个愿意捐助的心来支持宣教。那到现在我们一直支持的呢，大概有15、16位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有的宣教士我们都支持了30多年，甚至可能达到40多年啊。今年呢，我们又一样，9月份是我们的宣教月。然后下个礼拜我们是中间我们的支持的宣教士 Scott 他会来我们中间证道，今年宣教的主题，每一年我会选一个宣教的主题，今年宣教的主题呢是宣教为敬拜，有个宣教任线的单张在后面的桌子上啊，弟兄姐妹，今天你回去的时候你拿一张祷告，然后为今年的宣教啊献上你的一份啊，献上你的一份。提到宣教为敬拜呢，我在这个单章里我要写到，我说我们做见证啊，我们传福音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做主的门徒。所以呢，教会有责任呢，要鼓励弟兄姐妹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要传福音，但是最终是要做主的门徒。所以教会要有责任呢，教训带领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来好好的听主的吩咐，活出呢在主里的这个新生命。我们每一个主的门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有心，就是要好好的来服侍神，都要有心来好好的敬拜神，无论在什么环境都要有心呢来依靠圣灵，活出呢这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命来。所以能够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过的生活，实质上呢能够尝到神国，在神国的这个滋味，就是我们在能够在这个地上彰显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神国的百姓。所以呢我们宣教传福音是呢使人呢信主做主门徒。那做主的门徒呢，就是要好好的在这个地上敬拜荣耀神。所以我说宣教是为了敬拜。那9月份我有3次的讲道，这3次的讲道里呢我会呢围绕这4个问题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么什么是敬拜？谁是我们真正的敬拜的对象？ 那什么样的敬拜才是被神接纳的？那敬拜者向神的敬拜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四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会跟弟兄姐妹呢分享前两个问题。那第二次，就是我在第三周的时候会跟分享呢，什么样的敬拜才是被神接纳的敬拜？那最后，九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呢，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呢，敬拜者向神的敬拜体现在哪些方面？那今天呢，我先呢讲呢什么是敬拜。讲到什么是敬拜啊，在这个Daniel Blog 里头，他有这么一句，说 "To be human is to worship"， 就是你要为人的话，你就会要敬拜。那敬拜就有敬拜的对象，每个人都敬拜，但敬拜的对象不一样。那什么是合乎圣经的敬拜？什么是圣经所讲的敬拜呢？这个 Daniel Blog 他有个定义，但在这个定义之前呢，我想在敬拜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这个人呢有一些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一个我们敬拜的对象他超越了地位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要敬拜的地上地这个敬拜的对象他有尊荣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一个回应，这是敬拜哈。可以说这种回应里头包含着我们里边内在的情感的态度，包括我们可能对这个所敬拜的对象有敬畏之心，我们有崇拜之心，我们有顺服，我们有爱慕，这是里面从里而发的对敬拜对象的一个反应，一个态度。另外呢，相应的在身体姿势上它有一个表达。圣经里头有多处讲到对神敬拜的时候是匍匐敬拜，要跪下来跪拜。弟兄姐妹，你要看一下这个考古材料，我没有打出一些图片就是在这个考古材料里头讲到对君王敬拜的时候那是跪下的。我们知道这个国内中国这个这么大长远的这个历史里头，在各个王朝里头对王的敬拜那都是要跪下的这是姿势。所以讲到敬拜里头，我们有一个说要膜拜有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要举手有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要唱歌跳舞击鼓弹琴这是圣经所讲的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在耶和华神面前他敬拜的时候，他在耶和华神面前极力跳舞这是身体动作另外呢，敬拜的时候会有一些礼仪的形式的表达，要献祭，怎么献祭，在旧约里头利未记里头也都有讲到。那其他宗教仪这个里头这个敬拜也有相应的仪式我们在北京有天坛，他们有祭天，祭天的时候他有祭天的仪式我这次回去我们知道我们家这是农村的，我们农村人他们也有祭拜。他说他们刚刚的是什么呢？头一段旱了，他们要敬拜，就是说他们杀猪敬拜求雨有一定的仪式。所以每一种宗教它有都有宗教的仪式。那么对在圣经里面什么样的敬拜是合神心意的敬拜呢？那什么是这个真正的敬拜呢？我想 Daniel Block 呢，我引用一下，我直接把它的英文打出来我这个翻译呢我在这里直接讲就行了他这本书里头Daniel Block 他是 Recovering 就是 Biblical Theology of Worship for the Glory of God。Daniel Block 很特别，他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圣经的学者，也是一个牧者他讲道非常的有passion，他是那个惠顿神学院的教授他非常出名，就是在他写了以西结书的注释书，因着这个出名。然后后来他也写了士师记路德记他也写了生命记的 这个注释书，所以我在讲《生命记》的时候，我有参考他的注释哈。最近这本书也是非常好。他提到这个真正的敬拜，它涉及到是什么呢？就是人，对有神圣权柄的神面前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是敬虔的，是虔诚的，是有敬畏之心的。最终表现在什么？一种顺服，然后表现在敬仰上。哦，这是对这位神敬拜的对象是这位神，这位神有神圣的权柄 ，sovereignty 啊 ，sovereign。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这位神的权柄？知道这位神是值得敬拜的呢？是因为呢，他亲自启示出来，对神启示的一个回应。然后呢？这个启示是显明神的恩典，这个启示呢显明神的慈爱，然后呢这个回应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回应的，所以这是真正的敬拜，就是对神这位神，这位有权柄的神的一个有敬畏之心，有虔诚之心的一个回应，会表现在顺服上，会表现在敬仰上。那这个顺服和敬仰是照着神的启示，按照他的心意来的，所以这是敬拜。那相应的呢，不合乎圣经的敬拜里头，就是他有不同的敬拜的对象，他就是说也有这样虔诚的心，敬畏的心，也顺服，但是这个敬拜不是神，用其他的代替了神。这个 Daniel Block 呢，他大概列了五种不同的敬拜的对象。在这五种敬拜的对象里头，一种是呢有呢对超自然的神灵的这个敬拜，就是超自然。他认为人世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超自然的另外的一种存在来管辖着这个世界。啊，他对这个超自然的有一种敬拜。啊，他的英文呢叫animism 哈，另外呢，还有一种多神的敬拜，特别是在古代近东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承认呢是有多神的，就是这个人世间有多个神来掌管，他们信靠崇拜多神，这是像这个古代近东不同的国家里头有不同的神。有他们是多神崇拜。另外呢，一种呢就是一神崇拜，他们认为呢，就是一神崇拜里头，这是合乎圣经的，就是但是呢，要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是耶和华真神。穆斯林我们知道他是一神崇拜，但是他们崇拜的是阿拉神。那只有圣经所启示的神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那除了这样的敬拜神之外，还有一种Daniel Block 把它当成是 humanism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里头可以说是无神论，他们没有对神的崇拜，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的是人自己，他们只相信我人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神，靠着我人自己呀，可以成就一切的事情。比较极端的例子里头就是有提到说人定胜天啊，人定胜天这句话。我想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知道国际歌的话，中间呢比较熟悉的一句歌词，他是这样说，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有人生来他就有一个敬拜依靠的这样的一个本性，他要寻求那个比他高一点的，然后能够给他带来安全，能够给他带来依靠的这样一种心。那人这样的一种心，寻求一个比他高的这样一个心态，其实也表明了人呢是被造的，人是被造，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但人呢， 离开神之后，他总要寻找那种永恒的，寻找一个比他大的，寻找他的本源。那现代社会这个偶像崇拜的表现形式里头，我总结了一下哈，我总结了一下，这里头可以说呢，就是我们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个人的精力，我们的时间，你都把它投入在一个什么上呢？就是说，把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投入在一个什么呢？这样这个一个对象上。这个对象呢，成为我们自己的追求，成为我们自己的依靠，以至于成为我们自己安全的所在，以至于取代了神他自己。都可以是什么呢？我们的时间、精力、心思、意念，可能花在什么上呢？花在爱情上，花在婚姻上，花在家庭里头，花在儿女上，花在教育上，花在工作上、成就上、名望、地位、财富、教会事工，甚至花在教会事工上，弟兄姐妹，甚至有属灵恩赐上，以至于他成了我们这些代替了神他自己，以至于这些东西成了我们用心思最多、用精力最多、花时间最多的，以至于他成了我们的依靠，他成了我们安全所在的，他代替了神自己，那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偶像崇拜。我最近这个在常听一个YouTube 频道非常好的叫天窗之门，好像Open the Door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听，他就总是介绍一些很好的属灵书籍，很短，十几分钟把这本属灵书籍介绍的非常的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时间读书你去听那个频道，很好的。那我这个总结里头，我就他最近介绍了一个什么呢？介绍了一个就是Tim Keller， 他已经去世了，他是纽约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很被神主使用的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本叫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叫《诸神面具》。在他那里头，他就分析了我们现代人所崇拜的偶像里头有这些，我这些比他全一点他想的没那么全，但是那你看那个你听那个频道，他对诸神面具里头他这个你就更能够理解呢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当中我们现代人的崇拜的对象。我就是介绍一个频道给大家非常的好，他介绍了好多的书所以这是错误的偶像的崇拜。那有了这样之后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进到呢今天我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敬拜，什么是合乎圣经的敬拜，什么是错误的敬拜，偶像崇拜。那我们敬拜的这个对象是耶和华神，当然圣经里整本圣经都启示出来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神有什么样的作为。那我今天就只是呢特别的选出了呢诗篇呢95篇来跟弟兄姐妹呢来分享。在教会历史上，诗篇95篇呢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崇拜的宣召宣召，他把它叫为都来颂，说来呀，来我们颂赞神。这个拉丁文里头它叫来呀来呀。其实诗篇呢95篇呢，弟兄姐妹，你要看新约希伯来书的话，在希伯来书3章和4章有对这个诗篇95篇一大部分有特别的引用到时候我还会再讲那里呢有对这个诗篇里头这个引用之后要特别讲到这个他们这个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安息是什么？所以我到这个今天呢，就是借着这个诗篇里头，短短的11节，刚才彼得弟兄讲到说，这篇很短是挺短不长就是说我们敬拜神，我要想知道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敬拜神，我们要知道我们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另外呢，我们敬拜神，我们会有经历的，我们当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分从这个三方面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借着诗篇呢95篇呢来分享，这三点。那第一点里头就是我们要敬拜耶和华神，因为他是救主，是呢创造主和君王。这就表明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通常呢我们会说创造主、救主、君王，但是我这个这样说说，哎，救主、创造主和君王，我是按照这个经文的顺序来的。弟兄姐妹知道我每次讲诗篇的时候，我都会呢按照我自己的这个学习，然后呢尽量按照原文的顺序，尽量按照原文的那种语气呢来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我还要尽量呢用和合本的用词，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不会偏哈，所以呢就是说我今天下面的这个经文里头列出来的都是我自己的翻译，也是参考不同的翻译，但是都是基本上不偏离和合本的用词，然后尽量把原文的那个意思用中文的形式表达出来哈，所以下面这个经文里头都就是我的翻译了哈。我们看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敬拜耶和华，因为他是救主、是创造主和君王。我们和合本翻译里头说“来呀”，他翻译成“来”，其实原文那个词啊，它是有走啊、有去的意思，可以说它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说走吧，我们去吧。去什么呢？他那个是一个他那个用词动词里头是一个一个宣召性的词，所以我就把它翻译成这样说，让我们向耶和华歌唱，通常是放歌唱，其实它也可以翻译成扬声啊，向耶和华扬声，而让我们喜乐的向我们拯救的磐石呼喊，然后让我们以感谢来到他面前，用诗歌喜乐的向他呼喊。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这是向一个群体的呼召，说去吧，我们走吧，我们一起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以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以喜乐的心，我们喜乐的来欢呼，我们一起来到他面前，向他歌唱，向他扬声，然后还有什么？向他欢呼，欢呼的时候带着感谢，向他感谢。为什么这样的感谢呢？因为这里头提到这位神跟我们的关系，这是这个关系里头是我们拯救的磐石。这位神是磐石，磐石什么样的一个磐石呢？是救恩，我们的救恩，你可以翻译成拯救我们的，像拯救我们的磐石，这位耶和华神是拯救我们的磐石，他是靠得住的，他的拯救是靠得住的啊。所以这位耶和华神是救主，弟兄姐妹，救主事实上就是什么呢？是解决人问题、人的问题的。那救主呢，就是他知道人有问题，但人自己可能解决不了这个样的问题，神呢来解决人的问题，把他从这个问题里头救赎出来，所以这是救主。那最终我们知道，圣经讲到人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就是跟神关人跟神关系脱离的问题，人一出生就不认识神、远离神的问题，而人一出生不认识神、远离神，就成了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神呢在旧约里头就是这位救主，这位救主体现在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他把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那到我们跟我们相关的是什么呢？就是到新约的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 来拯救出来。这只是神的救赎，神的救恩最终在耶稣基督里体现出来。那圣经呢，把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就一步一步体现，写在这个从旧约到新约啊写出来。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讲到救主，就是他要解决我们人的问题，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其实讲到救主，他也解决了我们人生终极的问题。我们人从哪里来？我们在这个地上应该怎么活着？我们将来到哪里去？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很笃定的知道，我是从神那里来的，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那我在这个地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罪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要好好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然后呢，我知道我将来到哪里去，我知道有一天我这个地上这口气我还会咽下去，但是我在他里面我有盼望，我知道我要将来到哪里去。这是耶和华神是救主。那我们看到下边呢，因为耶和华神是伟大的神，是伟大的君王，超越所有的神，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创造的，旱地也是他的手创造的。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是伟大的神，他表现在第四节和第五节里头，他讲到地的深处在他手中，讲到山的高峰也属他。弟兄姐妹，你就看到这是一个在地上这个上下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山的高峰对应着是地的深处，从高到低，整个这样一个对比的时候，它就包括了所有，可以说这是全地。另外一个水平里头讲到海洋属它，然后讲到旱地属它，这个海洋和旱地都属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整个地球都属它。我们知道在申命记里头有，那里头有提到天和天上的天都属它，地和地的所有都属它。那是这是旧约圣经里希伯来文特别的用两种对立的形式表明完全的，这个整个的宇宙万有都属乎耶和华神，那都属于他，因为什么呢？都是他创造的，是他手造成的。这位神是那位创造的主。另外这位神呢，他是君王，这里头提到君王他超越所有的神。他提到虽然说是所有的神，在圣经里头所有的神其实他不是神，只有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真神，他是君王，他超越所有的神。所以那是所谓神的，就是灵界里头一切的权势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的。所以这里头短短的这三节的经文里头，我们会看到呢，这里头提到全地都属于耶和华神，全地都在耶和华神的手中，归他所有，是由他创造的。所以耶和华神是创造的主，他是创造的主，实际上解决了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解决我们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神创造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人生命本源的问题。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是神造的，我们是神造的，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我们在宇宙万有当中有独特的位置，独特的位置。在使徒行传17章24节，保罗在这个希腊雅典那里头看到各种偶像的时候，他有这样说啊，他要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能力恩赐啊，我们整个的智慧啊，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里第十一章里头也提到说，万物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这位耶和华神是生命之源，他是创造主。到了新约，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说呢，他来是赐给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父神和好，我们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耶和华神是这位创造的主，他掌管宇宙万有，他是伟大的君王，他统管全地，超越整个灵界的这个权势。我们知道啊，有一句话我们讲到说，夫志当存高远啊，我们有志向，要高远的志向。我们过去的这个皇帝，有皇帝有君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投明主啊，我们要靠明君。我们知道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的时候，我们要投靠这位耶和华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啊，他是那个君王，他是大有能力的君王。弟兄姐妹，你要看诗篇，整个从诗篇九十章，你一直看到诗篇这个一百章，整个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里头就是说耶和华神是君王。他在讲到耶和华是神是君王的时候，其实他先讲到摩西的祷告九十篇，人生的年日是七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人生不容易的，人生没有安息的，但你怎么才能找到安息呢？摩西说，神啊，让我知道能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愿你建立我手中的工作。那手中的工作，那你怎么才能达成这样的一个实践，得到安息呢？可能从诗篇九十篇开始，一直到一百篇，他就讲到了，你知道耶和华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吗？他是创造主。你知道耶和华神是一位什么神吗？他是救主，他救赎他的百姓，他保护他的百姓。你知道耶和华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吗？他是君王。这位君王可了不得，这位君王他真正的能够实行公义的，这位君王将来要审判全地的，他是有真正的公义的审判的。另外，这位君王你知道吗？他是有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所以啊，这位君王是我们靠得住的。你要到他面前来，在他面前来，你能找到安息，就解决了那个什么摩西所讲的，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你要有神，你要信靠这位君王。所以这里头讲到呢，这个耶和华神是君王的时候，他是大有能力，他是公义审判全地的，他照顾他的百姓。而且呢，下面呢都会提到呢，就是他会如这个牧人照顾羊群一样啊，照顾他的百姓。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下面的这个经文有提到，就是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敬拜耶和华神，因为他是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所以说，来吧，让我们敬拜，让我们屈身服服，让我们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我这个服不对，还应该有个单立人。好，所以这几个姿势里头，说敬拜有什么姿势，就是你要屈身服服的来敬拜，要跪下，然后在耶和华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这进一步体现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里头这些姿势，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屈身服服的时候，表明我们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我们要向神委身， 有这样一个敬拜的态度，有这样一个敬拜的行动，有这样一个敬拜的姿势，这个表明呢，我们在神面前要降低自己，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了，他是救赎主，他是创造主，他是君王，所以在他面前我们要俯伏敬拜，因为我们到他面前敬拜，我们跟他有关系。这里提到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子民，他手里的羊。这是一个比喻，在旧约里头，他们把耶和华神比喻为称那位牧者，然后他照顾牧者呢，照顾他的羊群。耶和华神照顾他的百姓。当我们提到说他是我们的神，然后我们是他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是约中的关系。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他们神跟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个约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百姓，以色列要做他们的神。同样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跟神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这里头神约中的百姓，我们会看到呢，神会看顾他的百姓，像牧人一样照顾他的百姓。在诗篇里头，我想弟兄姐妹有好多地方也有提到的，耶和华是那位大牧者，是牧人。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23篇啊，耶和华是我的，我必不致缺乏，他引领我呀青草地上哈，到可安歇之地哈。其实耶和华是牧者，到新约的时候，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说什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的？为羊舍命。所以这是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好牧人认识我，就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然后这个约翰福音10章15节又提到说，正如我父认识我，我认识父一样，并且为羊舍命。所以耶和华神他照顾他的百姓，他是像那位大牧者一样，他甚至甘愿为他的百姓舍命。所以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神这样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这样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竟然这样来爱我们，然后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怎能不敬拜他，我们怎能不服服敬拜。我们当然现在我们都是坐着哈，我们没有服服敬拜，但我们的心要服下来，我们心要敬拜。我今年这个4月去这个土耳其的时候，土耳其那里有好多的这个就是清真寺，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服服敬拜，他们有毯子，鞋都脱在外头啊，然后那个毯子放下来，他们真的是在那里敬虔的以这个敬虔的一个姿势，但是他们却拜错了神。我们认识这位真神，我们虽然不用没有用这个身体俯伏敬拜，但我们的心要俯下来。弟兄姐妹，其实我在自己家祷告的时候，我一般都是跪着的哈，俯伏跪拜啊，都是跪着来敬拜神，来祷告。所以一个姿势也能够传达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姿势，但我们心里要顺服神，看我们的心，因着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因着神这样爱我们，我们要谦卑顺服在神面前，我们来敬拜他。那敬拜他，我们会有经历的。那这个经历呢，就在这里头说，我们要敬拜耶和华神，因为神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在这里头是一个以历史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呢来讲这个事情。从7节的下半节这里提到说，今天如果你听见他的声音了，就不要硬着你的心， 我要印着你们的心，好像在米利巴，好像那日在旷野的马萨。这里讲到过去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不顺服，他们在旷野的这个悖逆，讲到今天，就是前面有讲到说，来啊，走啊，去啊，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向他歌唱，我们向他屈身，因为耶和华神是大神，是大君王，超乎万神之上，因为耶和华神啊，他是你们的这个牧羊人牧人啊，他会照顾你，所以你要来敬拜他，你听到这个声音，哦，你不要再硬着心了，要回转归向他。今天，这讲明呢，神一直有恩典和怜悯。过去神拣选以色列人来就出了埃及，然后来到旷野，但以色列百姓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常常的悖逆。然后今天的时候说，今天你们不要再那样了，你知道以色列百姓是那样，今天你听到耶和华声的神的声音，就不要这样了。可以说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讲的，此时此刻你听了神的话，哦，就不要再硬着心了，要回转归向神。这里头讲到米利巴和马萨，这是在旷野的地方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回去看一下出埃及记第17章前边的经文，1到7节的经文，你就知道呢，当时呢以色列人来到寻的旷野，他们在利非厅这个地方呢安营，但是没有水喝，没有水喝，他们就抱怨了，他们甚至试探神，说是神在我们中间吗？啊，他们有这个没有具体讲到对摩西他是怎么来抱怨的，但是耶和华神吩咐呢摩西说，你击打磐石出水，让他们喝水，所以摩西就击打磐石出水。他们喝了水，但是摩西呢就把这个地方称为什么呢？一个是米利巴，米利巴的意思呢是有争闹的意思。啊，也另外这个给他起名叫马萨，马萨呢就是试验的时候，试探的时候。哦，神在我们中间吗？这是当年以色列人，借着这个一个历史事件呢，他总结出呢整个40年那一代以色列人呢，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说那时你们祖先试探我，试验我，也观看我的作为40年，我厌恶那时代的人，说他们是心里走偏或者是背道的子民。我们中文的翻译里头说，这是呢，这个第十节哈，心里迷糊的百姓，迷糊哈，不知道神的道。就是说走偏，心里走偏，心里背道的子民，他表现在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道路，他们不知道你的道路。因此呢，我在愤怒中起誓，他们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我们知道整个第一代以色列人不能进入安息，就是以色列人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神盼望呢把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设立君王，是要让以色列人有一个安居之所。所以这里有安息的地方，就是说安息的意思就是说，去到应许地是一个让他们思维安宁，有一个安居之所，这是安息的一层意思。另外安息的一层意思里头，就是我们知道神7天创造宇宙万有，第7天呢他歇了工，把第7日定为安息日。这有安息日跟守安息日，在主里面歇了工，就是我们6天做工，7天安息，可以不做工啊，这是休息啊，有跟安息日神设立的安息日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安息日最终要指向了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得安息啊。我们现在社会里头，我们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整天的忙忙忙，忙得不停，很难有安息。一个是工作上、身体上各方面、心思上啊，不能够安息下来，最终在里面灵里面也不能安息下来。但是在神里面，神希望我们能够安息。另外一个安息呢， 他可以说呢，是安息的意思呢，就是说，到神国里头最终的那个永远的安息。那我们现在在神国里那个最终的安息能够体现在什么呢？就是说，因着我们信靠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经历神同在的那种安息和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敬拜神，最终神是要让我们进入他的安息。我们进入不能进入他的安息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硬着心不信。这是在希伯来书，弟兄姐妹回去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他特别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呢，讲到哦，这个在旷野那个百姓他为什么不能进入安息，因为他们心硬，他们不信。哦，这个到了耶稣这个时候了啊，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了，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得着这个安息。而且呢，他要告诉我们呢，希伯来书里头这样提到说，所以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啊，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要一心的来信靠神呢，进到那个安息。这个安息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所赐的。这里有都提到说，主耶稣基督也是这个在向父神祷告的时候，对神的一个对神百姓的一个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呢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耶稣基督呢，他能够带人进到真正的安息，这是因着耶稣基督解决了人罪的问题。当人有罪的时候，人不能有安息，人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人里面可能有好多的争竞嫉妒纷争，这使人不安息。当人在自己打算自己盘算的时候，忙这忙那的时候，忙不下来的时候，他不能有安息。但在耶稣基督里，他可以赐给我们安息。我们大家都知道，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头，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不安的心，唯有在你里面才得安息。在你里面，这个你是神，是耶稣基督。我们这个心不安，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能够呢得着安息。所以前边如果说我们敬拜神，我们知道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第二点，我说我们敬拜神，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那第三点里头，我们就知道我们敬拜神，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经历到的。我们尝到，可以尝到在主里面那种安息，在主里面的那种甘甜。我常常跟弟兄姐妹祷告说，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历神同在的那种甘甜。我这次回国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在我们家聚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个姐妹，我们交通了好多，分享了好多。她的名字叫董秀英，我叫她董阿姨，她今年大概67岁左右。他只有小学文化，只有小学文化，二年级。但是他信主之后，信主也有20多年了。他，现在因为他能把圣经完全读下来，当然在学的过程当中，他也有学认字什么的啊。你听他祷告就是不一样，他祷告非常有能力，而且祷告都是用圣经的话。这个阿姨她不一样，我在祷告会上。周三祷告会我有一些跟弟兄姐妹参加祷告会一定有分享。他在之前13年前他得了什么呢？叫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说这就是一个绝症，没法治。再说有治的话，他是农村的，他说就是当时要是去医院大医院治要什么的话要花好多的钱，他也没这个经济能力，所以他就不能治。得了重症肌无力，他就不能治，那他只有什么祷告，求神怜悯，求神医治。啊，他也提到说，神你反正我不治了，我也没办法治，你要医治我就医治我，不医治我，我去那里头，我你把我带走也好。
这是他13年前得病的时候他的一个心态。他给我提到一个特别讲到他在生病的时候，因为肌无力，他就说他每天睡觉他要找一个合适的姿势，找这个合适的姿势他才能够顺利的呼吸。当他找到这个姿势能够顺利呼吸的时候，他就说我就保持这个姿势，我就感觉神跟我同在，我就安息在这个神里面。哦，那个感觉可真好，我可以一宿在那里睡，安息在神里面，在神的呵护下啊，一睡一宿一动不动一个姿势，因为他也动不了，一动他就呼吸不了了。神奇妙的医治他了。然后他说有的时候神医治他之后，他说有时候他感觉怎么神好像不跟他同在了，甚至他都说，神啊，你再让我回到以前那样，我还要经历你的安息。弟兄姐妹，你就知道这个没有二年级文化的一个姐妹，她经历到了神。然后他有提到说他经历到了神，他经历到神的同在，他提到说要等候神和主同在。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阿姨，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说要经历神跟主连接，住在主里。我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要跟你说怎么经历跟主同在，你该怎么说呢？你该怎么跟他们讲呢？那个阿姨就是说，哦，住在主里面就是你心心念念想着神呐，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就时刻跟他唠呗，你就时刻跟他唠呗。就是说唠，我们是东北的嗑，唠嗑其实就是祷告的意思哈。然后你走着的时候也唠，你做饭的时候也唠，然后你拖着地的时候也唠，时时刻刻跟他唠，这就是经历在主里面的安息，这是神的恩典。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安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施恩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真正正的认识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也让我们真真正正的经历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在耶稣基督里爱了我们，也怜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真真正正的真实的经历到在你里面的安息，能够经历到你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的甘甜。我们感谢主，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